公孙胜把家安顿好了，公孙胜在前，戴宗李逵在后，仨人起身，可这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。可走出一天来，戴宗就说：“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，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。”戴宗先回连营送信，见着宋江满营众将一说，把公孙先生请来了，哎呦，把宋江可乐坏了，亮全队迎接，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，公孙先生和李逵也到了，把公孙胜感动得无可无不可是热泪盈眶，见着宋江之后一再解释为什么没回梁山。宋江本身也是个大孝子，通情达理，当然不怪公孙胜。公孙先生跟每个人都见过之后，来到中军保障，好家伙，一看这一年多梁山来的新人可不少啊，现在是家大业大，人马超过万人，跟当初没法比了。他也替宋江众人高兴，休息片刻之后，他先提出来了：林冲、秦明现在何处，先治伤，咱们耳后再商议忙的事。简短结束，一物降一物。公孙胜当时一看明白了，闹了半天那个法通和尚本不会什么妖术邪法，他使的是一种无毒温黄烟，人闻上这样就中毒，根据人的体力情况，多的能挺半月，烧的也就是十天，这人就得丧命。幸亏来得及时，罗道爷又给拿了那么多的好药，给两个人服了起死回生丹。第二天，两人还就好了。他本来没糖的病，谢过陆云龙，众人全都高兴。让林冲、秦明好好将养身体，坐下来就谈攻打高昌州的事。公孙胜说的清楚，我帮完你们的忙，我转身就得走啊。现在看得出，高昌州的知府高廉所仰仗的就是这和尚，这和尚本没什么能耐，所仰仗的就是打这组毒药。现在我带了不少解药，出兵之前把它化成水，每人喝一酒盅，就不会有事了。他头天晚上用大锅隔成水开始熬药，每人喝了一小酒盅，哎呀，这样跟救命符差不多少，谁喝了谁心里都有了底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宋江吩咐一声，列队攻城。梁山的人是倍加勇敢呐，炮号齐鸣，鼓响震天，大兵就开到护城河边。有人飞报高廉，高廉马上请法通研究对策。法通和尚一乐，阿弥陀佛。知府大人只管放心，那梁山草后总有千军万马，也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再提升亮队迎战，亮了队了，两军队员和尚当先出马，口口声声叫宋江迎战。那宋江今儿还真来劲儿。那宋江咱不止一次说过，也不是白丁，有两下子。可是在他出马之前， 公孙胜、吴用都做了安排，让神箭手小李广、花荣埋伏在门旗后面，捻弓搭箭准备射他。那花荣不愧是神射手啊，就这样做好了准备了。宋江果然出马，拍马舞刀直奔八通和尚。大和尚心中高兴，嘿，该着宋江死了，他叫你，你真来了，我要走马将你活擒。晃动掌中金兵九连环，和宋江站在一处。七八个回合之后，老和尚把马往旁边一拨，单手背九连环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其实他嘴嘚不嘚呀，那是唬人，手底下在里干活的。他怀里的揣的好像个皮球，前面是个喷筒，这里边有五毒温黄烟，他只要用手一按，这玩意就能把这药打出来，对方闻上就得落马。这就所谓的妖术邪法呀。他嘴在上面嘚啵着，底下开始玩火。喷了有十下，宋江巍然不动。发动暗响，难道说这两天的药反潮了？怎么失效了呢？他竟然发愣之时，小李广、花荣已经把线就吊好了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拽弓弦，这箭射的这个正的，正射中法通和尚的面门，咔嚓一下，得射了个穿膛。大和尚连吭都没吭，就死于马下。宋江把掌中刀一晃，代替军令，走。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驾云梯是猛攻高唐州。张光高连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赶紧跑过吊桥，钻进城去，吩咐一声：“严文，严文，给我守住！一定要守住！”仗着高唐州城墙高，护城壕深，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。梁山想要硬打，还真就打不下来。高粱回到知府衙门，垂头丧气，一筹莫展。这，可惜八通和尚死的两军阵，连个尸首都没抢回来，这还怎么办？有人给他出主意：“大人，事到现在只有固守了，仗没法打了。另外，想办法赶紧求援。”让润州、济州赶紧派人前来帮忙，不然的话，咱们孤城很难守得住。其实我早就写过信，为什么这两路人马按兵不动呢？好，现在我就修书。高廉刷刷点点，又写了两封告急的文书。派了两名健将，每人背着一封，分头前去报信。白天没敢动，晚上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，送信这俩人出了城了。你想能少得了？外边全是梁山的义军呢。这俩小子离开城没出去五里地，全被梁山义军生擒活拿。城里人一点信都不知道，送到梁山中军保障。宋江一听，赶紧进行审问， 一问这俩人全说了，我们是帮兵求救的，我奔运州啊，我奔宜州，把班兵的文书往上一线，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众人一目了然。公孙先生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看不如咱们来个将计就计。吴用说，我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说让我们的人化妆成援兵，打着大宋朝旗号，把城给炸开，冲了进去，是也不是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宋江以为这主意真是上策呀，把两名俘虏押下去，然后派石秀、杨雄装运州的援兵，派穆春、穆弘装济州的援兵，全穿着宋朝军兵的号坎，打着大宋的旗号。另外说这东西有吗？太现成。梁山上收的宋朝的将领还少吗？那些东西全保存着呢，你知什么时候有用？所以没费吹灰之力。另外公孙先生告诉我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众将领命下去筹备，这一晚上是紧锣密鼓啊，第二天白天平安无事，到了晚上宋江的连营开了锅了。这个开锅可是计策，军兵可就喊了不得了，高唐州来了援兵啦，闯进连营啦，了不得了，假装乱逃。高唐州守城的军兵赶紧给高廉报信，高廉呢提上鞋就上了城了，手打凉棚往城外观看，就见灯球火把亮，嘴油松照定的人跟蚂蚁一样，影绰绰瞅见两路宋军的旗号，跟梁山的人展开了混战。嘿，来了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，太好了。高廉一想，两路援兵从远路来的，接着再一打仗必定疲惫不堪呐，我不能光看着，我应当开城出兵，支援两路人马，三路人合着一块打破梁山贼寇。这是上策。来人，备马抬刀，全城军兵给我往外冲。这小子立令智昏，可上了大当。等领军兵冲到外边，奔喊杀之中杀去，到近前一看呢，傻眼了，全是义军在那喊着，根本没有什么运州和济州的援兵啊。高廉才知道上当了，有心再回高唐州，为时已晚。另两路人马已冲进高唐州，占领了城池。高廉得着禀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好取小路赶奔东京。刚走到三岔沟一带，咚啪，炮响一声，伏兵四起，小李广、花荣在这等着。高廉，你上了当，死路不通，哪里来？哎呦我的妈呀，高廉拨马想跑，那能跑得了？小李广、花荣喊一声招他，这一箭正射中面门，高廉这小子一头栽于马下。梁山义军往上一闯，刀枪乱飞，把他砍为肉泥。 天亮之后，义军大队人马开进高唐州，这是梁山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大仗。进城之后，出榜安民，宋江严令不准妄杀无辜，开仓放粮，赈济军需。要不怎么义军他受欢迎呢？他竟干这事儿，老百姓能不拥护？男女老少没有害怕的，纷纷到了街上迎接义军呢。宋江到了城里之后，首要一件事，逃出救济百姓之后，把监狱开始，里边的犯人全放出来，然后再救柴进。只有柴进可受了罪了，自从被囚禁之后，带着三大件的刑具，这些日子被折磨的骨瘦如柴，要不是熟人啊都不认识了。等把柴进救了之后，柴进热的都发了狂了，莫非梦里相见不成吗？大官人，这都是真的，你获救了。嘿，柴进当众声明，过去我家大业大，罗马成群，虽然我憎恨这个朝廷，但是我还不愿意跟他们一刀两断。通过这次的教训，我看清楚了，我必须跟他们了却一切关系。从今之后，我要把我的全部财产贡献给水泊梁山，我到山上过活。那大伙谁不欢迎？那柴进的份儿在那摆着，这是个举足轻重、最有影响的人，号召力也相当大呀。宋江自然欢迎，因此在高唐州祝贺了一天。公孙胜站起来，各位啊，我要话付前言，高唐州破了，我就马上回二仙山见我老师和我娘父母，暂盼着有一天我再回梁山，咱们弟兄团聚。大伙也不敢勉强啊，只好洒泪分别。公孙胜先走了，吴用建议宋江，高唐州不能久留，这是是非之地，咱们见好就收，马上撤回水泊。边敲金镫响，齐奏凯歌还，大家回到梁山，天王晁盖亲自迎接，这回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呢。就水泊梁山的人在山上坐着吃，五年六年不能断顿，那金银财宝使不完了，使要什么有什么。打这之后，陆续有人投奔梁山入伙。二龙山宝珠寺的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我郎等人也先后来到，是越聚人越多，越聚人越多，没出两年的时间，梁山就聚集了好汉英雄138将。这138将都谁？咱们重点的把它说一说。天王晁盖、胡宝义、宋江，还有位河北大名府的名人玉麒麟卢俊义、智多星吴用、陆云龙公孙胜。别看公孙胜不在了，名给他保留着。神机军事朱虎、圣手书生萧让、玉帝将金大坚、铁扇子宋清、轰天雷林震、豹子头林冲、霹雳火秦明、小李广花荣、镇三山黄信、机枪手徐宁、神火将单平圭、双鞭大将胡延硕，还有双枪将董平、梅雨剑张青、 一仙风所超，九鬼归陶宗旺，赤发鬼刘唐，青面兽杨志，他是虎雷横，两头蛇谢真，双尾蝎谢宝，五大虫顾大少，铁轿子月河，病玉之孙立，小玉之孙清，拼命三郎石秀，病关锁杨雄，古上早师谦，大刀将关胜，美髯公朱仝，内地太岁阮小二，短命二郎阮小虎，活阎王阮小七，什么云里金刚宋万，摸着天杜迁，白日鼠白胜，石将军石勇，小温侯鲁方，赛仁贵的郭胜，黑旋风李逵，行者武松我郎，花和尚鲁智深，九纹龙史进，小霸王周冲，操刀手曹正，矮脚虎王英，一丈青扈三娘，普天雕李英，鬼脸子杜兴，混江龙李俊，浪里白条张顺，往下什么童威、童猛、朱贵、朱富、穆春、穆红、周渊、周运、裴宣、蒋敬、杨林、蔡庆、戴宗、安道全、黄祖瑞、薛勇、李忠、孙二良、金眼彪、施恩、白眉郎君、郑天寿，还有豪健、孟康、燕顺、马林，再加上小旋风大官人才进，至此人才济济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啊！四不梁山固若金汤，三道碗的城，七十二道金沙江的岔港，一人把关万夫难。经宋江提议，把正中央的分金大厅改为忠义堂，又在院中修了三丈多高的旗杆，挑上一面大旗，绣着四个大字，叫替天行道。而且经过宋江之手，制定了严格的军纪，对老百姓秋毫无犯，一定要替天行道，福报安良。因此梁山是远近闻名，至今人们提起梁山的英雄好汉还津津乐道，这才叫英雄聚义梁山刚，替天行道举刀枪，光照史册人称颂，谁人不知忠义汤。